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凌晨的时候呢，这个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一座非常重要的桥梁啊，连接他们这个巴尔的摩市内交通的这么一个桥梁呢，居然被一个货柜船呢给撞到桥墩上以后给撞塌了。那么这个事呢，现在变成了美国今天所有的新闻媒体的头版的消息。第一，这个桥还挺有意义的哈。第二呢，就是说它又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这么一个水路的，像是一个枢纽一样的，所以呢，它就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再加上呢，人们突然发现说，实际上在过去的若干年以来啊，这个船撞桥墩这件事情，把这个桥撞塌这个事情呢，它还不是一次两次的发生啊，发生过很多次，而且一半以上发生在美国，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的，就是目前的状况、所了解的状况以及这座桥的背景啊，跟大家来稍微的讲一下。
因为时差的原因，我们呢是在南加州，所以在当地时间凌晨1:30的时候呢，在我们这儿啊还是礼拜一呢，所以我们减掉3个小时嘛。但是当地时间凌晨1:30，这个桥被撞塌，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但是呢，现在多方的人士也得承认，就是这个撞桥墩的时间呢，还算比较不是那么的
繁忙，不是
对。所以如果是什么早晨什么7-8点什么，那就麻烦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到现在为止呢，确实知道有很多的车掉到水里去了，因为这个视频上大家可以看到，当这么大的一个船撞到桥墩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这个桥像是面的是捏的似的啊，就是这么软软的哗啦的一下，哇，这只能是在好莱坞电影的特技当中看到。这也是马里兰州州长他对记者讲的话，他说这个东西只能在好莱坞的特技当中看到。他说我这一辈子都没想到我会活生生的看的一个真的桥，不是电影特技做出来的，在我们的眼前就这么的崩塌了，这是没想到的。现在呢，截止到我们讲话这会儿，知道是救出来2个人，但是其他的人是怎么样，有多少人掉到水里了，多少车掉到水里，现在暂时还没有详情。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进展呢，我们就会知道越来越多的消息就会出来。那今天呢，就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点背景。那么为什么说背景呢？原因是这个桥被撞了以后发生的事情正在进行嘛，很多事情全然不知。但是这个桥的背景特别值得介绍，因为在美国呢，在马里兰州这个地方啊，至少是有2个桥是同样的名字，叫 Francis Scott Key。这个名字我相信很多人应该知道吧。他是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这个歌的歌词作者。当时呢，在1812年的时候，不是有一个著名的1812年战争嘛？然后在1814年的时候，战争打了2年以后呢，英国开始狂轰滥炸，在马里兰的一个叫做 Fort McHenry 麦克亨利
堡，
麦克亨利堡狂炸这个。而作为一个马里兰人呢，这一个叫做 Francis Scott Key 的人呢，他又是一个律师啊，他又喜欢写点诗啊什么的。有一天呢，他看到了一个景象，让他有感而发。他看到了什么景象呢？他看到在狂轰滥炸之后，有一面破破烂烂的美国国旗还在那儿飘扬。当时那国旗上还没有50个州呢，他就看到这么一个星条旗在飘扬。于是呢，他就信手写了一首诗，这个诗的名字叫 Defense of Fort McHenry， 为麦克亨利堡做捍卫的工作，就是捍卫麦克亨利堡啊，写了这么一首诗。那么当时呢，民间流行了一首歌，这个歌的名字叫 To Anacreon in Heaven， 翻译成中文是什么呢？向在天堂的安娜克里昂致敬。 那么安纳克里昂呢是古希腊的抒情诗人，所以这首歌啊跟那个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一点关系都没有。而 Scott Key 写的这个诗呢，捍卫麦克亨利堡，跟美国国歌也一点关系没有。但是当时有一些人呢，他们就觉得这个诗写得不错，就说哎，咱们把这诗给谱个曲，但是与其重新为他写个歌啊，为什么不把他这个诗歌呢和刚才说的那个致希腊诗人这个曲子连在一起呢？所以过去的那个老歌啊是这样的。From the jolly old Grecian voice fiddle and flute 啊，有意思哈，这个用这个带着爱尔兰这种口音的英文唱的这个歌，确实是跟美国国歌没关，但是没想到这个真的叫珠联璧合呀，就是他写的那个捍卫麦克亨利堡的词正好能嵌到这个歌里去，一点都不用改，所以呢就当时变成了一个叫做非正式的美国的国歌。直到1933年，有一个美国总统叫 Herbert Hoover， 他是1929到1933年总统，他在1931年的时候说来吧美国国歌，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就是1931年由胡佛总统签字然后就定的，所以它历史并不是那么悠久啊，是1930几年
改成国歌，但它那首诗可是
那就是1842年了嘛。 对，所以这个大的背景告诉大家，就是这个桥的名字叫 Francis Scott Key， 因为马里兰州的人为他感到骄傲嘛，
没错，
就是我们州出来的这个人，他的诗歌变成了美国歌词。还有另外一个桥也叫这个，那个呢就是 Potomac 和那个华盛顿的乔治城 Georgetown 连接的，也叫这个 Francis Scott Key，
那显然也是纪念他嘛，
也是纪念他，
对
对
对，因为首都华盛顿呢跟他就更加有关联了，
对对，
因为他的这个星条旗永不落嘛，所以那现在全美国大概有两所桥，这个桥其实年龄也并不是很长啊，是47年，大概1972年、73年。
它是72年建造的，
77年最后建成通车
了。
对对对，然后这个算是一个工程壮举哈。如果你看视频或者看照片的话，这座桥确实是非常漂亮的。我觉得美国好多桥的这个设计啊，真的是很漂亮。
我觉得就是人类工程的奇迹啊，
对对，这个是
咱们这儿的金门大桥
啊，没错，就是特别漂亮。尤其在某比如说黄昏的时候啊，你看的那个夜，就是看的那个满天的彩霞的那种景象，特别特别美。然后它这个横跨在一个非常宽阔的河面上，把这个就是巴尔的摩和外边联系起来，695号公路，它是穿越695，就是695号公路连接的一部分。那今天这个桥就是塌了以后，其实对当地的这个交通是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每年在这个桥上来来往往的车，说是1200多万辆呢，非常非常繁忙的这么一个路段，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半夜当地1点多钟的时候，还有好些车在上头来来回回的在走呢。
对，
所以呢在桥塌的时候好像有至少那个警察局说是至少有3-4辆车就掉到河里头去了哈，两辆车的人救出来了，现在还在救援其他的人，看看是不是车里还有人啊什么的。然后呢我看这个今天的报道是说至少有6名建筑工人现在失踪啊，失联，不知道是不是掉到河里还不知道，还是在睡觉没有接电话，反正现在失联了，所以现在也是在满世界的在找，第一是把车也打捞起来，第二是看看还有没有谁落水了啊，所以呢整个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个货轮啊，它是一个挂着新加坡旗帜的这么一条货轮，叫达利啊，达利号这么一个货柜轮，2015年建造的，是由也是新加坡的一个航运公司吧，叫做 Synergy Marine 啊，这家公司来管理的。这家公司也算是蛮知名的一家挺大的公司啊，它管理着大概600多艘这个各种各样的货柜轮呐、啊。这个货轮啊等等啊，还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轮船呢，不知道现在正在调查原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个就是穿过这个桥的时候居然撞到桥墩上了。你想这么大的一个货轮撞到桥墩上，这个冲击的力量是真的是很可怕的。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啊。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今天当地时间凌晨的时候，就是东部时间啊，凌晨1:30左右的时候呢，这个巴尔的摩的一所大桥啊，这个被 Francis Scott Key 大桥啊，这被一辆或者说被一艘这个货柜轮啊撞到桥墩上，整个给塌了。那这个对整个的巴尔的摩的经济来说，这是一个动脉啊，所以呢，它南北之间的通行要靠这座桥啊，连接695号公路、洲际公路，然后这个对巴尔的摩影响挺大，据说是对整个的东海岸的这个经济大概也有很大的影响哈。所以在现在在这个整个东部地区吧，尤其是巴尔的摩附近的这个地区的那个高速公路旁边那个告示牌上，全部写着要绕道而行，绕道而行，这个桥断了，695号公路在这儿就断掉了哈。所以呢，今天早晨上班时间，就是现在我们讲话这档口，可能他们那儿是交通大乱呐。
这个绝对是可以想象，因为这么一个主要的交通枢纽，它的建造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以前人们是走海底隧道，它有一个隧道呢通车，但是后来那个隧道堵得不行啊，就太拥挤了啊，所以才有这个工程在70年代的时候，当时呢造价差不多6000万美元造这个桥，这也是很高的价格，不要忘了那是1970几年呢，对不对？6000万美元造起来以后呢，当然这个桥也是收费的，好像是我们看到的统计是2023年它收费5600万呢。
嗯。
不知道是截止到2023年，还是这一年就收了5600万？
应该是这一年哈，因为刚才不是说一年它来回的交通是1200万辆车嘛，所以这个车我不知道是单向收费还是双向收费，但是过一次桥收个3-5块钱不过分吧？
对，是，所以你看它是一方面有经济创收啊，那么同时呢，这个桥本身呢，它还有一个港叫做巴尔的摩港，这个都是相关联的。这个巴尔的摩港呢，在全美国吧，算是第20大，它并不是排的那么靠前，但是它接受多少国际的货轮呢？大概有40个国际的货轮是以巴尔的摩为终点的，就是从其他的国家起航，然后到巴尔的摩这儿来卸货。在去年的时候呢，它创造了一个记录，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它卸了一个集装箱的货轮。这个货轮上有多少个集装箱呢？15000个。20尺的集装箱，哇，这不能思议啊！15000个这样的集装箱，整整齐齐的，它在巴尔的摩这个地方卸货了，那这个也是创造了当时的这么一个记录了哈。同时呢，这个地方它还承载着差不多5200万吨的各种各样的货物，然后从这儿下来以后，再去到什么 Chesapeake Bay 啊什么，再去到美国其他的地方。现在完了，这个桥一断呢，这些船只好去绕道，去到什么北卡罗来纳呀，去到旁边的新泽西啊，去到那边去了。而这一个撞大桥的这个叫做大理 DALI 这个船呢，是丹麦的 Maersk 啊，他们包的这个船，因为 Maersk 大家都知道这是巨大的航运公司了。
对，
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一个船的情况，因为它是驶向斯里兰卡的。
这个船它刚才说了，它是由那个那叫什么 Synergy Marine 啊，这家船运公司它所管理的，但是被人包了啊，包船可能是运其他的货物去斯里兰卡，289米长，然后是100多米宽吧，
157米
宽啊，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货轮，
它是英尺啊，157尺，
哦，
对。
但是我看的这个是
米啊，
哎，对，它是公尺啊，他说长是289公尺啊，289米，
没错，是985尺
啊，对对对，好，那他是这样哈，他就说在晚上1点多钟的时候呢，他船上有这个领航员显然就是你开货轮的这些人要进到码头里头，进到港口里头的时候呢，他货轮显然要去那个。这个巴尔的摩港嘛，它有领航员，因为你对当地的水道不一定了解，你在 公海上那个海面上很宽，你随便可以宽可以开，但是你进入这个市区了以后呢，它是有领航员的，据说是在一名到多名，它现在还没有说几名啊，但是至少是一到两名的领航员在领着这个船在开，所以现在在调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是不可能打瞌睡啊，这个这种情况是应该是不会发生
的。对，种种迹象表明这应该是一个人为的事情，但是目前排除了恐怖袭击。
啊，对，现在不是恐怖袭击的这个作为，显然就是人为的就撞到这个桥墩上了，它不是故意的应该。所以现在这个整个的调查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整个波尔的摩我看今天宣布说已经进入到紧急状态了。
嗯，对，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另外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就是从1965年到2015年，为什么说到2015年呢？这显然从2015年以后就再没发生重大的桥梁被撞塌的事件嘛。
嗯，
从1965年到2015年呢，全世界这桥呢被一个船给撞塌的事情一共有多少起呢？一共有35起。我们现在说的是全世界，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共死亡342人。而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船撞桥撞塌导致人死亡，这35起里面高达18起发生在美国，
超过一半啊。
这奇怪，这美国这个怎么船一天到晚撞桥呢？哎，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几个重大的事件啊，我们趁机回顾一下。
嗯，1993年一次这个事故呢，是大概是死人最多的哈，47个人死亡。1993年的9月22号。这个桥呢，它是撞在了阿拉巴马州 Mobile 这个地方的一个叫做Big Bayou Cannot 啊，这个桥给撞了。这个桥撞了以后呢，它是一个铁路桥，所以呢，它是铁路就是承载铁路的，穿过河的这个桥。结果非常不巧的是，这个撞了桥墩以后，这个桥塌了以后，没有几分钟，一辆火车过来了
，Amtrak，
哎 ，Amtrak 的辆火车上面有220个人，乘客，火车开过来，一头就栽到那个断裂的桥的河下去了，所以造成了47个人死亡，103个人受伤，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就是桥墩被撞、桥断了以后造成最大的伤亡的这个事故。
嗯，另一次呢是1980年的5月9号，那当时呢是在佛罗里达的 Tampa Bay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也是有一个桥叫做天桥吧 ，Skyway Bridge 啊，这个桥呢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桥，而且这个桥呢历史也非常悠久，但是就有一个609尺的一个大的货轮，也是在当时因为有雾啊，它那个据说雷达失灵。就是可见，就是船上呢也是有雷达设备，能够探测到障碍物啊什么之类的。这个雷达失灵了，结果这个船一下撞到这桥上了，把这个桥给撞塌了。这个叫做阳光天桥啊 ，Sunshine Skyway Bridge， 这个也挺惨的。结果很多车掉到了150尺的下边，
七辆车，包括一辆巴士。
对，而且上面还其中还有一个巴士，那个巴士上面坐了26个人。那么这一次的总的死亡的人数呢是35人。
对，所以这个每次一撞呢，它就会造成挺大的事故啊。2009年，这是大概是最近的一次了。2009年，3月20号有一辆是驳轮啊，就是它有很多的船，最后由一个这个推着一个汽轮拉着或者是推着的这么一个船呢，撞到了 Pops Ferry Bridge 啊，这个是在那个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渡轮桥啊，就是在这个大桥上也是150英尺的桥段全部陷入到这个大海里边去，不过还好这次的撞船呢并没有造成什么伤亡的事故。
嗯，我们看到听众留言雅虎啊说的是好像有报道提到有船的故障，这个我也看到了这个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知道的是，这个船在撞桥之前呢，曾经发出过紧急求救的信号。我们也知道在，在海上面，这个船呢发出这个紧急呼救的信号叫 Mayday。五月天叫 Mayday。那么确实，现在有一个报道是说收到了这个船的这个紧急的求救信号，那么显然就是在这个船撞到桥墩上以前，他们已经知道要撞桥墩了，但是没办法了，失控了，那么可能也是 船的故障，所以是船的故障也好，还是指控人员的故障也好，他们的失误也好，现在呢，目前随着调查，我们慢慢的会知道。但是呢，在这个今天早晨发生的这个撞桥的这个事件呢，的确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回顾一下美国的桥梁的悲剧的历史，也同时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讲解一下，或者说我们再重新温习一下 Francis Scott Key 啊这个人物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